如果要评选出人工智能领域最出名的一句话，十有八九会是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这句话来自2017年的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发表之后，各家 AI 公司纷纷投入大量的资源和技术，它就是当今人工智能领域军备竞赛的发令枪。这篇论文不仅彻底改变了技术领域，还缔造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财富传奇。论文发表之后，有一家创业公司敏锐地抓住了机会，借助论文中的理论迅速崛起。如今这家公司的估值已经超过了3000亿美金，是这个世界上最炙手可热的公司之一，这家公司就是 OpenAI。 而这篇论文的八个作者，他们当时都在 Google 工作，后来呢纷纷从 Google 离职，其中的7位选择了创业，而他们创立的公司估值普遍达到了数亿到数十亿美金。毫不夸张地说，只要读懂了这篇论文，你就掌握了人工智能的核心思想。在今天的视频中，我将带你读懂这个论文中最精华的部分，那个架构图 The Transformer， 以及著名的注意力计算公式。整个过程我只会用到我在幼儿园学习部的数学知识。在正式开始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在 Transformer 出现之前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在2010年代中期，循环神经网络 RNN 以及它的变种 LSTM 几乎完全统治了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然而呢， RNN 有两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 RNN 的核心思想是通过记忆前一步的信息来预测下一步，这就意味着每一步的计算都需要等待上一步完成。这种顺序依赖的机制呢，就导致模型无法并行计算，很难充分利用现代计算机强大的并行处理能力。第二个问题呢，就是 RNN 的记性不太好，当句子或文本的长度稍长一些的时候，模型就很难有效地记住比较早出现的信息。比如我今天买了一本书，上午去了趟图书馆，然后下午又去了咖啡厅，晚上才开始读它。这里的它指代的正是前面提到的书这个字，但由于呢中间隔了许多其他的信息，传统的 RNN 往往很难精确地记住这种长距离的依赖关系。尽管后来出现了 LSTM 等改进技术，但是依旧没有彻底地解决长距离依赖和并行计算这两个问题。同时期还有卷积神经网络，也就是 CNN。 RNN 比较擅长处理序列数据，就像一个逐字逐句读书的人，所以呢经常被用来处理语言和音频。而 CNN 则擅长处理具有空间局部特征的数据，就像一个拿着放大镜仔细观察图片的人，所以呢经常被用来处理图像。 CNN 虽然能并行计算，但因为它的视野比较窄，也很难记住全局的信息。为了克服这些问题，2014年巴赫达脑等人提出了注意力机制，也就是 Attention， 历史的车轮终于开始了转动。注意力机制的核心思想是，当模型处理信息时，它会学着被不同的信息分配注意力权重，知道哪些信息是重要的，需要多关注，而哪些信息是不重要，可以忽略的，让模型也学会划重点。随后的几年，注意力机制迅速地流行了起来，但那时候的注意力呢，只是 RNN 或者说 CNN 的辅助工具，没有人认为注意力可以脱离 RNN 或者 CNN 而独立的存在。那为什么大家会这么想呢？首先是思维惯性，处理序列任务就用 RNN， 处理图像任务就用 CNN， 这几乎是当时人工智能界的常识。其次还有人类的认知本能，人们习惯逐字逐句的阅读，总觉得信息应该一步一步的传递下去，而注意力机制呢，需要同时处理文本中的所有词汇之间的关系。这种同时关注所有内容的思路呢，实在是太反直觉了。更重要的是呢，它听起来计算量就非常的巨大，让很多人觉得根本都不切实际。这就有点像量子力学刚出来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反直觉，甚至连爱因斯坦都不愿意相信。讲到这里，我要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多干饭啊，因为干饭的时候往往会有好事发生。2016年 Google 的工程师博罗斯库辛在公司食堂干饭的时候，向同事乌兹克雷特抱怨说，搜索模型里面 RNN 反应太慢，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我们就叫他波罗和乌兹吧。听完波罗的吐槽，乌兹随后说了一句载入 AI 史册的话，这句话呢只有5个单词，全部来自初中词汇表，所以如果我在现场的话，可能我上我也行。这句话就是 Why not use self attention。 于是这两个人立刻就是尝试这个疯狂的想法，项目刚一启动，乌兹就给这个新模型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 Transformer。 Transformer 就是变形金刚的意思，因为他从小就是变形金刚的铁粉。他们甚至还在项目文档里画了一幅变形金刚的卡通图，并用一句底气十足的话作为文档的开篇， We are awesome。 其实乌兹早在2014年就开始关注注意力机制了，他的弗尼汉斯是欧洲著名的人工智能语言学家，负责人曾经因为对注意力机制的看法不同，在餐桌上激烈的争论。不过后来汉斯自己在和学生一起创业开发大模型的时候，用的正是 Transformer 的架构，所以我们从结果来看呢，还是儿子赢了。顺带一提，汉斯这位学生合伙人是我的好朋友，之前还来我们频道和我一起录视频。这样算起来，现在看视频的各位和 Transformer 的发明之间只有3度人脉。 乌兹的团队迅速扩充到了7个人，最后加入的是 Google 的传奇级程序员沙子尔。他在2000年就进入了 Google。 那天沙子尔路过的时候呢，偶然听到乌兹他们在讨论逐利机制，立刻停下脚步偷听了一阵。他本来呢就对当时风头正盛的 LSTM 心存不满，一直想彻底把他们换掉。就这样呢，这位身怀绝技的扫地僧正式加入了战局。沙子尔的深厚理论功底和多年的编程经验，在 Transformer 模型的设计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团队成员经常用魔法、炼金甚至妖术这种词来形容他的贡献。沙子尔为 Transformer 引入了至关重要的多头注意力、位置编码等等很关键的设计，而这些概念呢，我们都会在后面详细的讲解。在论文投稿之前，沙子尔意外地发现自己的名字在作者里面排名第一位，赶紧提出反对意见。最后呢，大家一致决定在每个人的名字后面都加上星号，并注明作者贡献相等，排名随机。这8位作者背景各异，其中6个人出生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回想起来，那真的是一个黄金时代。讲到这里，这篇论文的作者名单我们终于讲完了。接下来呢，得加快点进度了。有了前面的铺垫，现在理解论文前2页的内容已经非常轻松了。论文的前2页分别是摘要、引言和背景，强调了 Transformer 完全抛弃了 RNN 的循环结构和 CNN 的卷积结构，仅依靠注意力机制，因此能够高度的并行，极大提高了训练的效率。它仅需要8块 GPU 训练12小时，就在翻译任务上超过了以往最优秀的模型。接下来我们终于要进入这篇论文最核心的部分了，就是 Transformer 的模型架构图。这张图里藏着 Transformer 所有的秘密，让我们一步一步的详细解析。这部分内容会很干，容我喝一口水。我们掰开揉碎，一步步的看。先看左边的 inputs， 也就是输入。当我们日常使用 AI 的时候，我们问 AI 的问题就是输入，而在训练 AI 的时候，我们提供给模型的语料数据同样也是输入。模型收到这些输入之后，首先要进行 input embedding， 也就是输入嵌入。我们平时使用的自然语言，像中文或者英文，计算机是无法直接进行计算的，因此我们需要将语言中的单词转化成数字向量，计算机才能理解和处理这些信息。我们举个具体的例子，现在有些单词我们把它排列在一个平面坐标系里面，这个坐标系有2个属性，横轴表示科技程度，纵轴表示生产力。在真实的 Transformer 模型中，单词的含义远比2维平面更加复杂，它们通常会被映射到一个512维的空间里面。你可以简单理解为每个词都有512个不同维度的特征，这些特征是模型通过学习大量语料后自动掌握的。但512维空间对于人类来说实在太过抽象了，我们的视频没法直接展示，所以这里呢采用2维空间来代替。在这个2维空间中，含义相似的单词会挨得很近，但含义相差很大的单词则会离得比较远。虽然自然语言本身无法参与数学运算，但被映射成向量之后，我们就能很方便地进行向量运算了。比如墨索里尼这个词在这个位置，而意大利在这个位置，德国在这个位置。我们如果计算墨索里尼减意大利加德国，就会得到一个新的位置，离这个位置最近的词最可能的就是希特勒。同样的，北京减中国加法国，得到的新位置附近最可能出现的单词是巴黎，而教师减学校加医院则是医生。甚至如果你很好奇谁更像女版的蔡徐坤，你也可以用向量来计算一下蔡徐坤减男加女，然后呢看看这个位置附近出现的人是谁。我们再仔细观察一下刚才的例子，比如意大利到墨索里尼和德国到希特勒，这两个向量的方向几乎完全一样，也就是说他们的夹角非常小，这因为他们表达的语域关系非常的接近，都是在表达国家与领导人之间对应的关系。两个向量的夹角越小，他们的内积也就是点积就越大，代表这两个单词的语义越相似。而夹角越大，比如超过90度甚至接近180度，他们的内积就越小甚至为负，代表含义不同甚至相反。我们再想象一下一个512维的空间，每种语言都有大概3万个单词，在这个空间里面，我们从坐标系的原点向每个单词所在的点画一条箭头，这些箭头就是子向量，也就是模型所理解的单词的含义。我们继续往上看，第二步我们就来到了 positional encoding， 也就是位置编码。 Transformer 没有 RNN 那样的循环结构，它本身并不清楚单词在句子中的具体先后顺序，因此呢，我们需要给每个单词添加一个独特的编号，让模型知道单词之间的位置信息。论文的作者们在这画了一个类似阴阳的小图标，其实想表示 Transformer 使用正弦和余弦的函数组合来生成每个单词的位置信息编码。再往上呢，我们就进入了 Transformer 最核心也是最复杂的部分， Multi-head Attention，也就是多头自注意力机制。这一部分呢是 Transformer 的核心理念，也最复杂，我们拆开揉碎了来讲。首先我们注意到图上这里有3个箭头，为什么是3个箭头呢？原图中没有写。 这三个箭头其实分别代表了三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 Query、Key 和 Value， 简称 QKV。 我们可以把输入句子里的每个单词都想象成一个小人，现在呢，这些小人需要互相了解一下对方，每个人都要回答两个问题：我的身份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它的 Key。 我想知道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它的 Q。 我们看一个例子，我今天买了一本书，上午去了趟图书馆，然后下午又去咖啡厅，晚上再开始读它。这个句子中的我，它的身份是什么？它的身份是一个人称代词，句子的主体也就是这个单词的 key。 而我这个词最关心的是什么呢？他想知道我做了什么，我去了哪里，这就是他的 q。 句子里面每个小人都要这样计算出他的 q 和 k， 比如说和他们的 q 和 k 分别是这样。这里可能就会有人问了， q 和 k 到底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呀？每个单词的 q 和 k 都是由他们自己的 embedded 向量与模型在训练时候学习的参数矩阵相乘而计算出来的。因为 Transformer 模型在训练的时候已经学习过大量的文本，所以呢，它能够很好的捕捉每个单词的语义信息。接下来每个单词的 Q 都要与句子中所有其他单词的 K 做一个点击运算，简单来说就是拿每个单词自己的 Q 去和其他单词的 K 进行匹配，看看谁更合适。比如说他的 Q 是想知道自己代表的是什么东西，那我们拿他的 Q 去碰一碰我这个字的 K， 就会发现呢，我是一个人称代词，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他要找的，所以匹配不上。所以呢，对于他这个字来说就没有必要关注我这个字。但是呢，当他的 Q 碰到了书的 K 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书的 K 告诉我们，我是一个名词，是一种能够被买被读的物品，那正好呢和他这个字的 Q 高度的匹配。因此呢，书这个词啊，对于他来说就格外的值得投入注意力去关注。然后呢，他再去查看这个单词的 V 可以理解成是这个单词的具体含义或者说客观的信息。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 V 并不是单词最初的向量，而是经过模型再次计算出来的一个新的向量。比如说书这个单词呢，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含义，因为模型在训练的时候学过大量的语料，它就会发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呢，书表示的是橙色的著作而不是上书。因此呢，书的 V 向量会主要的表示橙色的著作这个含义，而以较低的概率表示其他的含义。于是呢，具体发生的过程就是，它这个单词通过自己的 Q 和句子中的每一个 K 做匹配之后，发现自己和书这个词高度相关，于是呢就进一步查看了书的 V。 接下来它的向量就会朝着橙色的著作这个含义产生一定的偏移，经过这种偏移之后呢，它这个单词这个向量中也就带上了橙色的著作这一个信息。最终呢，模型就理解了它在这句话中具体的指代是什么。在这里呢，就要特别强调一下，上面举的例子都是为了让大家更直观理解注意力机制的工作原理。在实际的 Transformer 模型中啊， QKV 都不是具体的自然语言，而是512位空间中的数学向量，这个过程呢也都是通过向量的数学计算来完成的。因此呢，这三个箭头的意思就是 QKV。 在 Transformer 的自注意力机制中呢，句子里面的每一个单词都会对其他的单词分配不同的注意力权重，然后呢根据注意力权重的大小产生不同程度的向量偏移。而正是这些偏移让 AI 形成了对语义的深层理解，这就是 Transformer 中最核心的 attention， 也就是注意力机制。那我们再看这里为什么叫做 multi-head attention， 就是多头注意力呢？这个多头又是什么意思呢？所谓多头注意力，就是同时并行的做多次自注意力的计算，每一次自注意计算都被称作一个头，每个头都使用一组独立的参数矩阵。我们简单来说呢，就是使用多个不同的视角来观察输入的句子。比如说有一个头可能更关注句子的语法结构，这个头的注意力计算就会更多的判断每一个词究竟是一个名词还是一个动词，词和词在语法上是什么关系。那有的头呢可能特别关注代词，想弄清楚每一个代词究竟指代的是谁。那有的头呢可能更关注单词的情绪色彩，他想分辨出哪些词带着积极乐观的情绪，哪些词呢它的含义是负面或者消极的。在论文中呢，这个多头一共有8个，我们刚才说的语法结构、代词、情绪色彩这些例子呢，都是为了方便大家直观的理解。事实上呢，模型并不会告诉每个头具体你应该关注什么，它们呢完全是通过数学方法自动发现和学习的。模型会自动的从大量数据中间发现最适合的8种关注方式。另外呢，每个单词最初都是用512位的向量表示的，但因为每个头啊只需要关注一个特定的方面，因此每个头并不需要处理完整的512位的信息。在实际实现中，每个头只需要处理64位的信息。也就是说呢，对于每个输入句子，这八个头会各自独立的进行注意力计算，每个头产生一个64位的结果，最后呢再把这8个64位的结果拼接到一起，8乘64等于512嘛，再次回到原始512位的向量大小。 通过这种多头机制 ，transformer 就能够同时从不同角度理解和处理语言信息，这也大幅度的提升了模型的表达能力和效果。到这里呢，最难的多头注意力终于讲清楚了。完成多头注意力之后，还需要进行 add and norm， 就是残杀连接和层规划。前面的多头注意力可以理解成模型为了每一个单词计算出了一个偏移量，这个偏移量呢表示单词在集合上下文之后需要进行的调整。残杀连接的作用就是把这个偏移量加回原始信息的输入向量，得到一个实际的新向量。换句话说，残杀连接通过相加把原始信息和模型计算出来的新信息组合到一起，接下来呢，层规划就会对这些向量进行标准化的处理，具体就让每个向量的数值分布重新调整到均值为零、方差为一的标准分布。最简单来说呢，就是给数据重新调整一下它的比例尺和中心位置，让数据分布更加稳定，训练模型的时候就更加容易收敛，效果也更好。然后呢，数据就来到了 position bias feed forward， 就是位置前馈网络。我们还是把每个单词都看成一个小人好了。刚才的注意力机制就好比是团队开会，每个人都会在会上与其他成员进行沟通交流，获得了很多来自成员的想法和信息。但在开会之后呢，每个人都需要回到自己的房间里面，独自的思考和消化一下刚才获得的信息。位置前馈网络做的就是这个事情啊。在这里呢，每个单词都会单独的重新组织一下自己身上的向量信息。具体的做法呢，就是把原来每个单词512位的向量升级到2048位，然后呢，通过 Relu 激活参数保留正数部分，把所有的负数变成零，实现非线性的变换，最后呢，再从2048位降回512位。这个过程啊，会去掉一些冗余信息，只保留最有用最关键的信息，这进一步的增强了模型的非线性表达能力。这里呢，我们就不再进一步展开了，因为这种通过先升维再降维提高模型表达能力的方式呢，其实并不是 Transformer 的首创。像 AutoEncoder、RestNet 以及卷积神经网络里面的 Bottleneck 层等等，都是采用过类似的策略。然后呢，我们把信息再经过一遍 Add Norm， 再次完成对信息的整理。到这里，我们就把输入部分的过程讲完了。大家可能注意到，在这个架构图左侧标了一个 N 乘，意思就是这个图中这个模块是重复堆叠多次的。在原始的串的方面论文中啊，这个结构堆叠了六次，可以把它理解成是六个这样的模块串联在了一起。第一个模块的输出会作为第二个模块的输入，以此类推，这样连续完成六次这样的处理过程。为什么要堆叠多个层呢？因为如果仅进行一次二三线信息的处理啊，往往不足以充分捕捉语言中最复杂最细致的关系。而串的方面呢，通过多个堆叠层反复的对信息进行加工和提炼，就能够逐层深入挖掘句子中的各个细节，从而更精准更全面的表达复杂的信息。那有人呢就可能会问，这里为什么是六层而不是12层或者说更多呢？这个层数是越多越好吗？事实上呢，在现在的一些主流模型中啊， transformer 的层数确实达到了几十层甚至上百层但并不是说层数就越多越好。包括我们前面讲到的很多数字，比如说为什么一个向量是512位而不是1024或者2048位呢？为什么多头注意力用8个头每个头64位而不是16个头每头32位呢？这些具体的数值都是模型的设计者在训练过程中人为设定的操参数，这些数值是根据理论分析、硬件限制以及大量的实验结果综合确定的一个最优配置。讲到这里呢，我们就终于把左边的输入部分讲完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转向右边输出的部分，我们看看输出部分是具体如何工作的。右边的 outputs 就是输出端，整个 transformer use 的作用啊，可以简单理解成就是让模型逐字逐句生成内容，就是让模型一个个吐字的。我们有了前面讲解的基础，就可以直接来看 transformer 完整的工作方式了。假设我们现在的任务是翻译，把我爱你这三个字翻译成英文。首先呢，我们把我爱你这三个字输入到左边，这三个字会经过多头注意力和位置前馈网络计算并重复对待六次，这时模型就会对这三个字的含义和上下文关系有着深入而全面的理解，而这个理解呢，会最终输入到右侧作为右侧的 K 和 V， 而右侧本身的输入内容会作为 Q。 最开始的时候呢，模型还没有任何的输出内容，这时候呢，有一个默认的初值线的 Start 作为 Q，意思就是告诉模型你可以开始生成第一个单词了。因为现在模型的任务是翻译，它就会寻找句子中最适合作为祈使词的内容。模型呢就根据左侧传过来的信息发现我是句子的主语，最适合作为第一个翻译的词，于是它输出了 I。 输出了第一个词 I 之后呢，这个词就会回到底部作为新的 Q， 这个 Q 可能是 I 表达的情感或动作是什么呢？他再次查看左边传过来的 K， 找到了爱这个词，因为爱对应的 V 呢是对人或事有深厚的感情，于是呢就生成了第二个词 love。 接下来就会以 I love 来生成 Q， 这时候的 Q 呢就是我爱的究竟是谁呢。再次查看左边的 K， 发现目标就是你，因此输出了第三个词 you。 至此呢，模型就输出了完整的句子 I love you。 再次回到底端检查的时候发现已经完成了翻译，于是呢模型就会输出一个特殊的终止符号 end 来表示生成结束， 这是 Transformer 整个的工作过程。知道了整体流程之后啊，我们再详细看每一步的细节。右侧的 embedding 和 position encoding 和左边是完全一样的，但右侧有一个特别的 masked multi-head attention。 这个 masked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训练模型的时候啊，每一个问题其实都是有一个标准答案的。比如说我们在训练模型翻译的时候输入我爱你，标准答案就是 I love you。 模型在训练的时候呢，任务就是预测下一个词，让它尽可能的和标准答案一样，但是标准答案肯定不能模型事先看到，否则模型就作弊了嘛，训练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呢，我们就需要有一种机制先把答案先盖住，让模型只能看到以前生成的内容，看不到未来的词，等模型预测出下一个词之后再把这个词的答案给模型看，这样呢模型就能知道自己预测的是不是准确，这样的训练才有效果。这种盖住未来信息的机制就是 masked 这个词的含义。我们再回顾一下刚才的例子，开始时 Q 的输入是 start， 模型预测第一个词是 I， 然后呢用 I 作为输入，模型预测 love， 再用 I love， 模型预测 you， 逐字逐步的进行下去。我们注意到这里呢，模型每一步输入 Q 相比标准答案都往右移动了一位，这也就是图中下方标注 shift right， 也就是向右移动的原因。需要注意的是，上面说的这些步骤都是在训练阶段进行的，当模型在真正的推理，也就是实际翻译的时候呢，并不存在标准的答案。这时模型的 Q 仍然从 start 开始，但这时候呢，因为根本就没有标准答案嘛，模型同样无法提前知道未来的信息，因此推理时候的原理呢，和训练阶段就是完全一样的。可以打一个比方，训练就像平时做练习题，做完一道题看一眼答案，检查一下对错，总结一下经验，而推理呢，则像是考试，做完题之后看不到答案，只能依靠之前训练时的学习的能力去完成。后面这一步的处理呢，和左边基本是一样的，也就是堆叠六个完全相同的层，处理完成之后呢，就会进入 linear 线性层。线性的作用呢，是将生成的向量映射到实际的词汇表当中。举个例子，我们前面讲过北京减中国加法国这样的向量运算，做完运算之后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向量，但这个向量仅仅是一组数值，并不是我们熟悉的自然语言的词汇。linear 层的任务就是把这个抽象的向量转化成对应的具体单词，映射到我们真实使用的词汇表上面。然后呢，就要经过 softmax， 就是归一化函数。 softmax 作用就是把任意的实数值转化成从0到1之间的概率，并且让所有的概率之和等于1。比如在翻译爱这个字的时候，可能会计算出 love 的概率是 0.8， 而 like 的概率是 0.2， 然后呢模型会根据计算出的概率大小选择概率最高的单词进行输出。讲到这里，我相信大家已经能够很好的理解 Transformer 这张经典的架构图了。相比之前 RNN 等模型结构， Transformer 没有复杂的门控制，没有循环依赖，只有清爽的矩阵运算，是如此的简洁和优雅。在论文的下一页，我们可以看到著名的自注意力机制公式。有了前面的知识呢，这个公式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理解了。 Attention 表示注意力机制的输出结果， QKV 的含义我们前面都已经讲过了。根号下的 DK 是一个缩放因子，使计算结果更加稳定。 Q 与 K 的转置相乘得到一个方阵，表示序列中每个 Q 和其他所有位置 K 的相关性。然后呢，再通过 softmax 函数把这些相关性数值转化成概率的形式，将这些注意力权重与矩阵 V 相乘，实现对每个位置的信息进行加权循环，最终得到了融合上下文信息的新表示。现在是不是觉得这个公式还是挺容易看懂的？论文的后面几页，作者介绍了更多模型的实现细节以及训练时的一些设置。此外呢，作者也明确地提到，他们已经意识到了 Transformer 有着更广泛的应用前景，而不仅仅局限在翻译任务。在这个论文完成之后啊，这些作者们意识到他们需要一个文章标题。在他们之前，注意力机制 Attention 只是作为 RNN 的辅助工具出现的，而他们提出的思想是，只需要注意力机制就足够了。这时候呢，作者之一的琼斯想到了披头士乐队有一首经典的歌曲叫做 All you need is love， 你需要的只是爱。灵感这么一来呢，他们就给论文取了一个非常简洁而经典的标题，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你需要的只是注意力。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下这篇论文的发表和之后的故事。这篇论文被提交到了 New Ips 大会。 New Ips 是人工智能领域最顶级最具影响力的学术会议之一，它的论文录用率极低，通常大约只有 20%。 在所有被接受的论文里面，少数最优秀最重要的论文能够获得口头报告的资格，也就是说作者呢就可以在会议的这个主舞台上面面向全体观众进行演讲，而大多数的论文呢都只能以海报展示的形式来出现。在海报展示环节呢，作者就需要把这个论文的核心内容做成一张大海报贴在墙上，站在旁边与观众直接进行面对面交流，回答各种问题。 当这个论文被提交给 New York 之后啊，有三个评审专家，其中一个呢评价非常高，一个呢评价是比较积极的，但是呢还有一个专家给出了中等的评价，认为这个论文也就是还行。这个结果呢可以说是相当一般嘛。所以说呢，虽然这个论文被接受了，但是呢并没有获得口头报告的资格，只是被安排到了晚间的海报展示环节。但这篇论文啊，其实早在大会举行前的六月份就公开上传到了 Archive 上面，大家呢其实很快就认识到了 Transformer 的重要性。这个会议是12月办的嘛，在这个会议举办的时候呢，这篇论文已经是当时 AHR 热烈讨论的话题了。最终在大会现场，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这篇论文的海报展区引发了巨大的轰动， Transformer 的八位作者全部出动与现场的观众进行交流，整个展区挤满了求职入口的与会者，甚至到了闭馆的时间，安保人员不得不主动清场，要求人们离开。虽然 Transformer 这个论文惊艳了整个学术界，但是它并没有立刻改变一切。沙泽尔曾经向 Google 高层提出建议，认为公司应该用 Transformer 模型彻底重构 Google 的搜索引擎。在当时呢，这个提议甚至连论文的其他几个作者都认为太过于荒谬不切实际。然而呢，我们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个想法几乎已经成为了 AI 行业的共识。在 Google 无所作为的同时，在一家创业公司里面，有一个人敏锐地意识到了 Transformer 的巨大潜力，他很快就开始使用 Transformer 训练新的生成式模型，而这个模型开创了一个属于人工智能的新时代。这个人就是伊利亚苏斯凯夫，这家公司就是我们熟悉的 OpenAI， 而他们训练的模型就是今天著名的 GPT 系列，而 GPT 中这个字母 T 正式代表了 Transformer。 令人唏嘘的是， Google 创造了 Transformer 架构，但最大赢家却是 OpenAI，而且呢是 Google 为作者们营造了一个鼓励创新的环境，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 Google 开放包装的企业文化，就根本不会有 Transformer 的诞生。但是呢，最终这八位作者竟然 Google 一个都没有留住，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在 Transformer 论文发布后的短短几年内，这八位作者全部离开了 Google， 其中七位选择了创业，创造了令人惊叹的财富神话。正如他们在设计文档开头中说的， We are awesome，这份自信并非狂妄，他们以热血和才能改变了整个人工智能行业的走向。如今 Transformer 已经无处不在，从机器翻译到智能对话，从推荐系统到自动驾驶，到处都有 Transformer 的影子。 ChatGPT、Cloud、Gemini、DeepSeek 一个个耀眼名字的背后，处处都是 Attention 的影子，个个都流淌着 Transformer 的血脉。而屏幕面前的你在看过了这个视频之后，也成了一个了解 Transformer、 被 Transformer 理念所影响的人。那么下一次 AI 革命性的突破又会是谁呢？也许就是屏幕面前的你。